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，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《绝处逢生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，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，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
下面请听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者的康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医院护士，43岁。我33岁就开始病魔缠身。1989年中国新年，我右半身突然瘫痪，说话变得不利落，吃饭喝水都吞咽困难，口眼歪斜，流涎不止，使我十分痛苦。卧病在医院做 CT 检查，大脑左侧顶叶有核桃大小的一块阴影，当时怀疑为大脑肿瘤，全家人惊恐万分，后又经多方专家会诊，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，就用大量的激素治疗。10个月后，虽然病情已稳定，但右侧上下肢却又不听使唤。1年半以后，又出现严重并发症，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，左侧亚塌变形。医生把这诊断告诉我，让我立即卧床休息，不能走路，不然就得置换双侧人工股骨头，而且做一次手术还不能解决问题。听完医生的话，就如晴天霹雳，我全身松软，一下坐到地上大哭了一场，家人和朋友好不容易劝说回家。从此开始了双侧股骨头坏死的漫长治疗过程，整天是服中药敷中药，又在医院 X 光透视下双侧股骨头钻孔减压注射给药治疗。这种治疗是非常痛苦的，每月要注射6次，每次注射后得遭罪3天，都得用剧麻药才能止痛。只要听说就能治此病，不论有多远都得去求医寻药，花费药钱无数，也不见效果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熬了3年多，仍在病痛中。谁知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结识了法轮大法。李洪志老师的话语句句打动了我的心，使我看见了脱离苦海的明灯，我要修炼。我在看法轮功书后的当晚，突然从上腹部两肋胸部和后背疼痛剧烈难忍，使我从床上滚到地上。醒来了值班大夫，又是扎针灸，又是打杜冷丁强痛定，也不好使。白天输液做 B 超检查，结果什么病也没有查出来。我横心一想，又查不出病，就让他痛去吧，也不治疗了。就这样折腾了5、6天，在第7天突然间病痊愈如初。第8天我就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骑车去了法轮功的练功点，连我自己也感到很奇妙。事后明白了，其实那几天是老师法师为我清理身体的反应。从此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和决心。我反复通读大法，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，一字不落的到练功点上练功，时时事事用大法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，在艰苦修炼的道路上奋力精进。通过1年零10个月的实修，我原来说话不利索，现在能用流利的口齿通读转法轮。原医生叫我卧床休息，不能走路， 而现在我肢体灵便自如，骑车轻快。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造成的双髋疼痛已消失。经拍片检查，双侧股骨头已恢复正常。目前世界上对这种骨病也是攻克不了的一大难症，花多少钱也办不到的事，而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却在不知不觉中不治而愈，这显示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威力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一位前胰腺癌患者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叫 Connie G， 我的娘家可以说是癌症世家。我有两个伯父，父亲、外婆、姑父均得了癌症。那我这一辈，我和姐姐一个堂哥都没有逃脱这个厄运。现在除了我和姐姐在世，其他人均已不在人间了。算起来我们家共有八人得了癌症。现在说说我自己，我是1995年秋天感觉不舒服，到医院经 B 超检查发现胆系有问题，接着做 CT 结果出来了，医生就问我，你有多久不舒服了？我说有一阵子了。看着医生异样的眼神，我心里感觉我的病看来不大好。后来又去更大的医院进一步查，医生诊断为胰腺占位性病变，这下我知道凶多吉少了。一时间家里上下乱作一团，那时我刚43岁，儿子14岁，我的公婆和我先生背着我偷偷流泪。为了更好的得到治疗，家里送我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，经专家全面检查，确诊为胰头癌中晚期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种癌是最厉害的一种，死亡率几乎100%，而且是最痛苦的了。当时那心情真是无法形容，我含着眼泪跟医生讲，我不想死，希望医生能救救我。其实我很清楚，谁能救我呢？当时由于胰头部位肿瘤压迫胆管，造成全身蜡黄，吃不下东西，生命垂危。确诊后几天就做了手术，当医生打开腹腔，发现肿瘤与下腔静脉血管粘连，摘除危险也容易转移，那样人可能会更快死亡。医生中断手术，与在外边的家属商量，告知利害关系，建议保守治疗，也许能多维持一段时间。经家属同意，只将胆总管与12指肠吻合以维持消化系统，就这样肿瘤未动又重新缝合。其实已经宣布我的病不能治，只有等死了。在手术室外，我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已是泪流满面。手术后当我清醒后问到手术情况，姐姐告诉了我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默默无语。尽管这样，家人仍然为我治疗，吃中药，打化疗。除了病痛加上化疗副作用，精神压力痛苦无比，一天一天煎熬着。最让人痛心的是孩子。有一次我在医院接了儿子来的电话，勾起了亲情，想起孩子孤苦伶仃，忍不住双泪长流。想想不远的将来自己将走向死亡，而死亡意味着什么，不知道也不愿去想。回到现实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那种精神痛苦，身体痛苦，无尽无休。死了不甘心，活着更难受，每日痛疼，时时煎熬。最可怕的是自己将在剧烈的痛苦中熬尽生命。多少癌症患者不是这样，我痛苦极了，没有了对生活的向往，家人对我再好也无法改善改变我的处境，世界上没人能救我。我虽然在人世间，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。那时我真是孤独极了，这种感受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。我曾萌生了去庙里度余生， 去那里清静，远离世间，试着和先生谈谈，都觉得不太可能。当时我手术后体重不到90斤，头发几乎掉光，脸色黑黄，不像人样。维持到1996年底，我渐渐觉得身体不支，疼痛加重，饭也不能吃，实在忍不下了，才和先生讲。先生说拿上病历去医院吧，我知道这一进去恐怕是出不来了。可是一早上我在外面练气功，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姐，她与我搭腔说，我看你几天了，想跟你谈谈，你练练法轮功怎么样？今天我们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。闻听此言，我也不知怎么就放弃了去医院，跟她去了一位辅导员家里看录像。当时只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，坐在那迷迷糊糊很舒服。看完后，辅导员借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拿回家只用3天读完这本书。第4天早上4点多钟，我就和那位大姐去了练功点。北风夹着雪花，我一口气随大家练完了1个小时的动功。从那时直到现在，我从未间断过练功，不管是刮风大雪还是酷暑。当时我每天早晚练功，白天和不上班的大法学员们一起读转法轮，回家还抄写转法轮。记得开始我对宿命通一节很感兴趣，人的命运是早就定好的。老师在书上说，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，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，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，有的还不止一生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的命运本该如此。老师又讲，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。哦，我又明白了，我又多了一条路，我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的，顺其自然地决定走上这条修炼的路。当时也想过，像我这样的重病人，老师能接受吗？但这个念头一闪就没有了，因为我没有想老师能治好我的病，就想即使是走向死亡，我也有了精神力量伴随。我觉得像找到了归宿的感觉，不再孤独，觉得背后有一堵高大温暖的墙可以依靠，什么也不怕了，心情舒畅。就在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身体开始好转，虽然还疼痛，有时又吐又拉，但我知道那是在调整身体，我能吃能睡，浑身有劲儿。1-2个月我就变了一个人，赶上中国新年，家人来看我都十分惊奇。等到春暖花开的5月份，我已经有很多衣服不能穿了，体重恢复很快。随着不断学法练功，我对人生的真实存在意义不断有新认识，时时按老师说的，按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，真像老师书中讲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见转法轮，我的身体不断的强健，包括以前的慢性咽喉炎、肠胃炎等等都消失了，如今我已是130斤体重的健康人。我的生命得以延长，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改变了人生。每当我想起老师在悉尼讲法中的话，我什么都不求你的，我不会管你要一分钱的，我只是教你向善，我什么也不求，我就是来度你的，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，我就想流泪。法轮大法不只是救了我和我们一家，它使千千万万的人身心健康，道德回升。我讲出了自己的经历，不仅仅是证实法轮大法使人身体健康，我是想通过我的故事告诉大家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教人道德回升、返本归真的宇宙真理。我衷心的希望广大善良的华人同胞不要相信那些邪恶的宣传，法轮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 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被医院判死刑的医学院毕业生在修炼中脑瘤康复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曾经是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脑瘤患者，我出生在农村，为了跳出家门，我拼命读书。因为我自幼体质差，便报考了医学院。总算老天有眼，我终于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。在读书期间，一向营养不良的我时常头昏，我以为是贫血，就没放在心上。临近毕业时，我开始在医院进行临床实习。在这期间，我的头昏日渐加重，视力也随之下降了。毕业后，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步入社会，开始为生计而忙碌。随着工作负担加重，我的身体也逐渐消瘦，头也越来越昏，连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。这才引起我的重视，我决定在医院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，结果我被告知得的是脑瘤。家里人便开始着急上火，带着我到处求医，但所有的医院都是一个建议，手术治疗，开颅取瘤。在现阶段，还没有哪个医院能有把握开颅取瘤后不让病人留下后遗症的，何况我这是一个鹅蛋大小的瘤子，再说也得花费一大笔医疗费。我也知道，即使能开刀，这留下的手术后并发症也是非常可怕的，稍不小心碰上一根神经就完了，不是瞎就是四肢残废，更有甚者，如果手术后一直不能醒来，这不成了植物人了吗？我开始犹豫了，不想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赌注，与其过这种不是正常人的生活，还不如就这样清醒的活一天算一天。有时头痛得很厉害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我开始有些绝望了，一天天的茶饭不思，精神萎靡不振，整个人就像已病入膏肓，我对生活已没有了信心。有一天，家乡来了一个亲戚，他原是一个胃癌复发的患者，练法轮功后病竟奇迹般的好了。当时他就是来向我介绍法轮功如何好的。我一直就很相信实证科学，对气功之类的东西并不太相信，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，就把他拿来的转法轮看了起来。说来也奇怪，第一讲还未看完，就感觉肚子饿得难受，想吃东西，叫侄儿买来一碗面。一连几天食欲不振的我，便狼吞虎咽地将一碗面吃了下去。就这样，这厚厚的一本转法轮居然被我一气看完了。第二天，我便到附近练功点上去学功，婆婆见我病重，陪着我一起去练。慢慢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，我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，吃起饭来也感觉到香了。两个月后，我的头昏头痛的现象已明显减轻了，连以前两三天就感冒一次的现象也不复存在了。我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，以前蜡黄的脸，发紫发青的嘴唇，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红润了起来。别人看见我，简直不敢相信我恢复得这么好。修炼法轮功后，不仅身体健康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，而且我的心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以前的我总爱争强好胜，即使明知自己做错了，也要为自己辩解，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别人搞得不和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变了。有一次，我爱人的大哥半夜里喝得醉醺醺的冲到我楼上，一边摔打着房门，一边说要打死我，骂着乡里仔凭什么平日里对我那态度。因为当时我睡得正香，把我吵醒后还以为是骂他儿子的，就准备出门劝劝他。谁知还没等出门，他隔着窗户玻璃一拳头就朝我打过来，玻璃打碎了一地，还好我只是两只手背被玻璃碎片划破了长长的两个口子，隐隐约约感觉到一阵痛。 面对这一切，我忍住了，因为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面对这样的辱骂，若没修炼法轮功之前，恐怕是拼了命也要和他大干一场。但这一次，我想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我没回他一句。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变好了，我以后还要做得更好。作为一个真正的受益者，我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这部宇宙大法转法轮，像我一样从中也受益，做一个好人，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修炼大法眼疾痊愈》，作者台湾医师赖建登。我叫赖建登，今年53岁，是一个耳鼻喉科医师，在1997年3月得法的。在我这一生中，病业几乎是不离我身，在常人中终日争争斗斗，使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到了最近10年左右，健康坏到极点，真不知道日子要如何过下去的时候，得到了大法，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大法的力量。大法使我的人生起了完全的改变。我自己是学西医的，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与其愈后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我从小的时候起就遭遇到一波一波的大小疾病，尤其到了近年来，从胃溃疡到胃出血，从僵直性脊椎炎到彩虹炎，还有眩晕症、坐骨神经痛，这些病业轮番的发作，使我饱受摧残。治疗也只是暂时的一压住，并没有完全能够清除它，过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复发。第一次彩虹炎发作时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，连续假日的开始，红了2天的眼球突然转变成眼球内部化脓，眼睛强烈的肿痛，除眼睛睁不开之外，视力完全是白茫茫一片，脓细胞充满了眼球，犹如用浆糊涂满眼睛时看物体一样，只见光影不见形体。除了肉体的痛苦外，内心的失明恐惧是无法形容的。化脓的下一步会腐烂，然后眼球整个脱落掉下来就失明了，一天也没耽搁，幸好能找到眼科医师，从眼球周围直接打入药物。一般注射打针只不过是打肌肉、皮下、血管，我是针头直接把药物打到下眼睑的眼球周围组织内去，每天打，最厉害时一天曾打2次，经过了10几天，痛苦才逐渐的退下去。但是事情才是噩梦的开始，以后的每年春天是好发季，动不动就发作，每次发作只能是一压住，表面上看是平静了，事实上发病的病灶仍去不掉，每到该发作的时间照样发作，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拖个个把月，每次也是非从眼球周围打入药物不可，否则就不容易压下来。打的是俗称美国仙丹的复肾皮质素，而且是非常大的剂量。10几年下来，我被这种疾病吓得坐立不安，谈虎色变，若是这样长期下来，眼睛没瞎掉也会造成肾脏的问题，可能最终导致以洗肾收场。同时这个疾病会伴有僵直性脊椎炎，自20多年前脊椎骨不明的疼痛开始，再加上10多年前的车祸后，到了现在正呈现它的并发症发威的时候，脊椎骨呈现剧烈的疼痛，尤其到了冬天，躺下去会痛，翻身会痛，起床时也痛，躺着不动也痛，出门坐车时忍受不了柏油马路上的颠簸，需用2手撑起身体以避免车行的震动，而且还忍受不住车速太快时震动造成的痛。至于说遇到窟窿或紧急刹车，那是痛得泪都会流下来，真是视出门为畏途，就是在家里平地走路，脊椎骨都是痛得走不稳，各种姿势都会痛。 我开始接触大法时刚好是在家母病危时，所以初次拿到大法书籍时也没去想翻动它。又多年来在各种宗教中得不到正法门修炼，心中总认为这也都是一般的宗教书籍，也就不太在意它。等办完了家母的丧事，一天睡前拿起了法轮功修订本一看，猛然发现这是不同于过去我在宗教中看的东西，于是一直看到夜里三点。第二天又接着看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，一口气看完了六本其他的书。此时内心有一种难言的感受，以前看宗教中的东西虽有层次之分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深的感受过。以前会感觉到好像是自己从泥土里钻冒出了头来，看到了天光，感到世界无比美妙的大。其次再进一步提升到从土面爬上了高楼，从高楼上往下看，与过去比觉得以前的认知是渺小了，但是看到大法之后，对于以前的这一切认知皆感到微不足道，却有从宇宙中往下看下来的感觉，那个层次不知相差有多少，内心感到多大的喜悦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这是我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。以前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，现在明确地认识到这才是自己的目标。到第二年的春天过后入夏，每天在三更半夜会发作的胃溃疡痛才逐渐地减轻到不痛，脊椎炎的痛也是在一年后才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减轻。以后的时间里彩虹炎又曾犯过几次，但是随着对大法的认识，我也不再去理会它。动工做不了，我就多打坐，渐渐的眩晕也就在打坐中过去了。这样各种疾病历经过许多次，大多数都过去了。两年多来健康比以前更好，此时也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玄奥超常的科学。几十年中在宗教里打滚，始终脱离不了病业之苦，自己对疾病也十分了解，吃药也方便，这几年间吃了比别人多几倍的药，然而病业并没有根除，该什么时候得病还是得病。现在终于明白，要完全去掉病业唯有修炼。法轮大法师我认清了，一切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自己人生的方针有了指导的方向，因此生活中减少了怨恨，减少了争执，减少了踟蹰，减少了委屈，改变了过去的想法，找到自己的差距，重新再出发，走向更高层次的未来。我珍惜大法修炼，期盼修炼圆满。
下面请听我告别了好几个抽屉的药品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我叫田美云，家住台北，20多年来心里一直有悟道之心，接触了许多的道法，总觉得混沌不清，不知所学，频频自问我怎么回家，何处是我家，答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，不禁泪流满面，悲从心起，回家的归路真的是遥不可及吗？1997年11月底接到登山山友的来电，被告知法轮大法。当我接触到转法轮后，书上所述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，深深震撼我的心灵，这与我以前所学的截然不同。这下我才知道人的最终目的是返本归真，我那心中的迷惑顿时如拨云见日，豁然开朗，忍不住喜极而泣，如获至宝，于是报名参加了黄埔新村9天班的学法课程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婚后先生常说我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吃药，但是我的偏头痛、飞蚊症、心跳急促、自律神经失调、腰椎旋转、慢性骨盆腔炎、子宫肌瘤、水瘤、肾小鱼变形等一直未见改善，让我对中西医都失去了信心，也练了许多种气功依旧如此，心中充满了失望与无奈， 甚至觉得人生乏味，苦不堪言。殊不知这是业力所致，不是吃药打针就可以好的。学法一个多月时，由于眼睛的酸涩，每天只是读几页，未料身体却渐渐地起了变化。原本经常性的头痛反应更剧烈，甚至呕吐，但是大吐过后头也不疼了，泌尿系统也开始净化了。刚开始反应强烈，我知道这是在为我净化身体过病夜关，再怎么难受也要挺下去，把那颗心放下，认真读书打坐练功，直至第五天整个人似乎脱胎换骨。清晨一睁开眼，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美，轻飘飘的感觉，背也挺了，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当然从此也告别了好几个抽屉的药品。在心性上的体验是与先生之间原本对立尖锐心态的改变。在三年前，也就是尚未学法前，一夕之间我们由一个小康家庭竟然转变为负债累累，这对我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。我把这一切全归罪先生，外行人包什么特殊工程弄得如此下场，心中只有怨恨交织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糟，夫妻之间无话可说，各走各的，形同陌路。学法后我才懂得要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为其设想。我试着以先生的角度去思量，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在打拼啊。而且我突然发现到，在修炼的这一路上，我应该好好的谢谢我先生，因为他让我从安逸中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残酷和现实。如果没有这一段坎坷的经历，我可能无法深刻地体悟学大法后的喜悦和改变，因为法轮大法让我能从自身角度面对他人尖锐的批评，转而在面对逆境时能以无私的胸襟包容面对。这才很惭愧地发现，以前的自己只是一味地责怪别人的不是。李老师说女性就应该柔，以往我总是咄咄逼人，得理不让人，那么强烈的执着心不正是要去掉的吗？因此我打从心底认真改变自己的态度，修正自己的言行，更加温柔体贴。除了做好妻子妈妈的角色外，心中那股怨恨之气也随之云消雾散了。18岁的大儿子学了大法之后，读书更加认真，主动乐于服务，把吃亏当成乐，在班上素有阳光男孩之称，连老师对他都称赞有加。13岁的小儿子也跟着学习大法，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个练功人。这些转变都是始料未及的，我深知大法已在他们的心中萌芽，我对他们更加信任与放心。在不断学法中更敢于大法之宏大，心态上也越来越踏实。每当遇到矛盾挫折时，依法尽量往自己的内心去找，扪心自问心性是否有偏差，处事是否公正，待人是否诚恳。自己是个学法的人，要不贪不求，凡事以平常心处理，以此心态总能解决问题。常庆幸自己是何等幸运，能心闻宇宙大法，更要好好珍惜，以法为师，真修实修，早日回到我梦寐思念的家园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